制杯双韵的修法三，空性，慈城罗珠堪布讲授。更多课程请访问堪布官方网站www.慧灯之光.com。
我今天见到香肠斑马给咱的东宝拉洋村做官，我祝你斑马壮的喜色的过得等关注我们不过去积极走到处去寻机老不小小时送给了斑马色的我这种各种长街道这不能曾经不去下什么业务这边的这边我不就老做老做了就走寻机老不小老上海把技术上百元的把他们找到的梦我都走这种各种长街道这不能曾经不去下什么业务这边的这边我不就老做了苏然的苏心机楼现在上海把车上三百元的八档坐到他们我都走了这人个人站街道这不能挣钱不接像是你们这些道这钱快接了走了苏然的苏心机楼现在上海把车上三百元的八档坐到他们我都走了马红把这人个人把马死动马红把这人个人把马死动马红把这人个人把马死动马红把这人个人把马死我马红把这人个人把马死动马红把这人个人把马死动马红把这人个人把马死动马红把这人个人把马死动马红把这人个人把马死动马红把这人个人把马死动马红把这人个人把马死动马红把这人个人把马死动接拉的江苏话带兵的到苏港的那边咋不叫声那当我帮他做些话的就当改进别人咋的苏路穷顿顿公布家伙人样拉向咋路东哥路住着你真正你的难道老师今年东哥就算是些人你记得个老老王在那个老的比做了马人们都等我的解释跟老婆就打这样老的这样等送住的接着你摸你落你接着住等着马人们在这等我的那个今年就在那阵呢等你到这撒进的送用的你做家这的这招这道这你眼睛道路门虽然讲不到样的的的最多的几斤觉得我虽然道路的门门把的在你可当当就用路都把路住不必那我觉得说娘姐见不走的你没想送你们见不俺家把个人当安赞度什么都能把自己将来想赞了。
现在开始讲今天的课听课之前请大家发菩提心，我们为了饶益天下所有的众生，我们发心或者是下决心要成佛，为了成佛我们今天听这堂课听完了以后大家精进的修心，那么总有一天会成佛的，成佛的时候我们帮助更多的众生，这样子发菩提心，这个是我们今天听课的目的，也就是我们今天讲课的目的，也就是我们大乘佛教的这个所有的修心以及学习等等的目标。那么我们今天讲什么样的什么课呢？就是接着前几天的这个课继续讲。那么前几天的课当中我们就讲了这个空心的修法。空心我们就对佛教稍稍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佛教讲空心。还有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当中的有一句话，我们学佛的人不学佛的人信佛的人不信佛的人都会讲都会说那就是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不异空，空不异色，那就这句话大家都很清楚，大家都会背这几句话但是这个怎么样去修那么它的真正的含义是什么然后呢我们怎么样去修 然后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这四句话怎么样运用到我们的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啊？或者是通过这种佛的深奥的理论来怎么样解决啊我们的这个现实生活当中我们所面临的啊很多很多的这些痛苦啊，怎么样去解决？那这些方法啊，不一定很多人了解啊，所以我们有必要去学习这些。那么我们今天就继续讲这个课。这个课有两个部分啊，一个是它的理论的部分，这个我们上次已经讲过了，然后今天讲的是它的具体的修法啊，那我们怎么样去修？啊，但是在这个之前呢，因为我们换了一个地方了，所以我们今天在座的都就不一定听了上次我们讲的这个课，可能大部分人都听过了，但是可能很多人也没有听，那这样子的话，今天我们直接讲一个具体的修法啊，这个理论的部分不讲的话，那也就是有一点点的这个不完整，所以在这个之前呢，我们简单的再说一下这个理论，首先啊，我们上次也讲过了，这次我们讲的这个课呢，在我们佛教啊，尤其是这个宪宗里面的比较高端的课程，比较高端的课程，比如说我们就一个现代的学校的课程来说，基本上就是大学本科的课程，等于是大学本科的课程啊，所以就是佛教里面呢是属于是比较高端的一个这样子的课程，那我们能够理解这堂课的内容啊，或者是能够理解这个修法，那也需要一定的基础，一定的基础才是可以的。比如说我们从来没有听过佛法的啊，从来没有学过佛法的人，一开始的时候就去听这个空心啊，这样子的话，那可能有些人可能对这个对空心啊有不了解，或者是有一些这个误解啊这样子都有可能的。但是我们今天在座的呢，这座的大家都应该是比较对佛教有一定的基础的人啊，所以听空心应该是没有问题的。那么空心佛教为什么要讲空心呢？我们首先讲出离心然后呢让我们就是这个明确制定我们的未来的这个方向或者是目标，然后让我们学菩提心让我们修菩提心，然后发慈悲心，要懂得关爱所有的生命要懂得帮助所有的众生。比如说小乘佛教他非常的他非常的这个了解人的这个生老病死的痛苦轮回的痛苦，他也很希望自己很希望解决自己的这个生老病死的问题痛苦，但是呢他并没有考虑到其他众生的痛苦，那么大乘佛教就有一个不一样呢，大乘佛教不单是要解决自己的生老病死的痛苦还要解决所有众生的这个痛苦，那所有众生的生老病死的痛苦所以第二个我们发菩提心，然后第三个呢就是把我们的这些贪嗔痴等各种各样的烦恼以及这个烦恼导致的各种各样的痛苦，要解决这些问题的话，那就是必须要证悟空心证悟空心才能够解决这些问题。因为我们今天贪嗔痴慢疑这五个烦恼，在佛教里面呢，佛教认为这个是我们所有的负面的情绪负面情绪的根源是什么呢就是贪嗔痴慢疑，就这五个是所有 这个负面的情绪，甚至是毁灭性的情绪啊。毁灭性的情绪在我们佛教里面这个叫做烦恼啊，烦恼实际上就是毁灭性的情绪。这个情绪啊，有这样子的情绪以后呢，它会毁灭我们的这个自身，还要去毁灭啊别人，别人的心腹。所以这叫做毁灭性的情绪啊。那这毁灭性的情绪，所有的这些情绪的根源，就是刚才我们所提到的这五个啊，贪嗔痴慢疑，然后这五个的根源是贪嗔痴啊，这五个当中呢，最关键的、最重要的呢，就是贪嗔痴三个，这在佛教里面这叫做五毒和三毒啊。然后这三毒的根源又是什么呢？就是痴啊。贪嗔痴三个当中的最根源是痴，因为我们愚昧所以有这个嗔恨心所以有这个贪心贪欲。如果我们不愚昧，不会有贪欲，不会有嗔恨心。所以嗔恨心和愚昧的嗔恨心和这个烦恼的这个贪欲的根源也是愚昧啊。那我如果我们要解决这些问题，要断除这些烦恼的话，那么首先要解决什么呢？就是要解决这个愚昧的问题啊，愚昧的问题，也就是要断除痴。那么愚昧我们怎么样这个解决愚昧的问题呢？我们大家一定要明白一个道理，这个不是念佛来解决这个问题啊。念佛如果念得好，可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然后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以后，我们见到阿弥陀佛的时候，阿弥陀佛的手一放在我们的头上，立即就会证悟的。证悟的时候就是明心见性啊，那个时候可以断除所有的烦恼。但是如果没有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如果没有证悟的话，那么光是念佛也是不能断除这个痴就是愚昧。然后呢，我们烧香拜佛等这些都叫做这个功德，都是有功德的，就是有可以积累很多的福报。但是这些福报呢，佛教里面的这个资粮有两种资粮，有慧资粮和福资粮福就是福报，比如说我们吃戒念佛、烧香还有拜佛还有这个做慈善等等这都叫做福资粮福资粮。然后这些福资粮呢它只能让我们就拥有更好的这个生活拥有更健康的身体拥有更好的环境就是这样子而已，仅此而已，它不能解决我们的最严重最关键的这个问题，也就是贪嗔痴，它不能解决的。那贪嗔痴要解决的话，这个我们大家都知道，比如说我们通过一种方法去推翻另外一种观点的话，那就是必须要有一个对立的观点对立的指挥才能够推翻，才能够颠覆这个对方。那我们今天需要颠覆的是什么呢？需要颠覆的不是外在的任何东西也不是什么学术上的，比如说什么唯物主义唯心主义这些都不是今天我们要颠覆的是我们自己的观点我们自己的从无始以来到现在，我们认为这是一个正确的观点，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我们认为是一个这样子的观点那么通过佛的智慧来颠覆我自己的观点，并不是我们要去颠覆说服什么人并不是我们要去颠覆谁的观点，并不是我们要去推翻谁的观点，并不是我们要去跟谁争论辩论那我们要推翻的是什么？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心当中就有一个这个痴贪嗔痴当中的痴，所以我们每一个人的这个内心当中有一个我执执着，就是我执、爱我执和这个我执 只要有这个我执啊，我们永远都没有办法解脱啊，连小乘佛教的阿罗汉啊都没有办法达到，嗯，更何况啊是这个大乘佛教的佛的果位，嗯，所以要解决这个问题，最终解决问题的唯一的方法是智慧啊，是智慧。所以我们佛法里面呢，它不是啊，它不是用祈祷佛菩萨的方式来让我们解脱啊，也不是我们做很多很多的善事来让我们解脱，也不是我们做某一件事情让释迦牟尼佛高兴啊，然后呢释迦牟尼佛高兴了以后呢给我们安排一个比较好的地方啊，也不是这样子来解决这个问题，而是用我们自己的智慧来纠正啊我们自己的错误啊，自己的错误纠正了以后呢，解决了以后呢，然后自己可以成佛啊，自己可以成佛。这叫做佛教，就在任何一个地方都在讲两个字，就是缘啊，缘，因缘，因缘。这因缘有缘起和缘灭啊，缘起就是我们今天在现实生活当中啊，或者是我们包括解脱都是一样的啊，就要产生任何一个好的或者不好的东西，都是有很多的因缘啊，客观的不是客观，主观的很多因缘具足的时候呢，然后就产生啊一件这个我一件事情或者是一个物质啊，这叫做缘起。嗯，比如说啊，要产生一朵花啊，那么需要土壤啊，然后就需要湿度，还有温度，还有空间，还有时间，有这么多的因缘具备的时候啊，然后这朵花它会张开的啊，那这叫做缘起啊，缘起。嗯，那什么叫做缘灭呢？啊，这朵花啊，如果这所有的这个它生存的条件啊，或者是它生存的因缘都具备的话啊，如果一年当中、五年当中，这个所有的它生存的条件都具备，一个都不少的话，那么这一朵花它一直都会生存下去的。嗯，它一直都会生存下去的，一年、半年或者几个月都会生存下去。嗯，如果有一天啊，这个这么多的这个因缘起的这个因缘当中呢，如果有一天少了一个啊，少了一个或者是少了几个的时候呢，然后就开始缘灭啊，然后它就开始走向灭亡啊，走向灭亡，最后这个华啊就不存在。嗯，所以这是佛教的世界观，佛教认为这个世界就是这样子啊，就是这个外面的大自然那也是一个这样子的自然的规律啊，然后包括我们人的今生啊，都是一个这样子的这个因缘啊。那我们今天是什么呢？今天是我们是轮回的缘起的过程当中啊，我们的轮回已经形成了一个这样子的轮回啊，形成了一个这样子的轮回。是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今天轮回，在这个轮回当中，这个轮转不息的因缘都具备了啊，都具备了。那么这个都具备的情况下，我们一直都会轮转的，是这样子。那如果我们不愿意继续轮转啊，继续流传这个轮回当中的话，那我们不是直接控制这个轮回，这个是没有办法的，要从它的因啊下手。啊，比如说我们生病的时候啊，治病的时候，治疗的时候，啊，这个病痛的感受啊，直接是没有办法的，就是要找到它的根源啊，然后找到它的根源以后呢，它从它的根源上下手，这样子以后呢，就这个可以治表面的这个疼痛的感受。嗯，同样的，如果我们要停止这个轮回的话，那就是轮回的，首先要找到轮回的这个我们为什么要轮回啊，轮回的主要的因素是什么，首先要找到这个根本的因素。嗯，根本的因素找到了以后呢，我们要去破坏啊这个因素，这个因缘啊，这个因缘推翻了以后呢，然后轮回它一定会啊停下来的啊。比如说一个车的车轮转动的时候呢， 以我们的力量去转要去控制它是没有办法的，这个我们没有那么大的力量。嗯，但是如果要让它这个车轮的转动要停下来的话，那就是要从它的动力，从它的发动机或者这类的方面去下手啊，让它的动力消失。它没有动力，那么它就一定会停下来的。如果它有动力的时候呢，啊，没有办法停下来。那我们今天的轮回的动力是什么？轮回的动力就是一个，实际上是一个非常简单啊，这是一种愚昧，嗯，就一个愚昧。因为有了一个这样子的愚昧，然后这个愚昧就导致了很多很多的啊，很多很多的东西。从此以后呢，我们就就我六转这个轮回当中了啊。那如果我们现在想这个轮回停下来的话，那就是要去破坏它的因啊，破坏它的因，它的因当中有一个主要的因啊，被破坏了以后呢啊，然后这个轮回它一定会停下来的。为什么它没有动力啊？它没有动力啊？我们佛教讲啊，这个因缘啊，不讲鬼，不讲神，我们不认为这是鬼神的力量啊，我们不会说我们是鬼的力量啊产生的啊，我们不会说我们是神的力量啊产生的，我们不会说我们是上帝创造的，都不会说的。嗯，那我们怎么说呢？我们是因为我们自己的愚昧啊制造的啊产生的。嗯，那这么说的话，我们可以说我们是我们自己的啊这个愚昧的产物啊，大自然也是某种程度上啊是我们的愚昧的产物，这个非常简单，我们可以当下就可以证明的这一点。嗯，然后我们包括人也是啊愚昧的产物，愚昧的产物，因为我们的感官啊以及我们的第六意识啊，所有的东西都是很迟钝的啊，这个灵敏度不高啊，它识别不了世界的真相啊，然后呢就任何一个东西到了这个眼耳鼻身身这种迟钝的感官当中的时候呢，然后它感觉到的是另外一个东西，根本不是它的真相，根本就不是它的真相啊。非常简单的，比如说我们看任何一个物体啊，在我们的眼里我们看到的啊完全是一个静止的状态。那比如说我们的两只眼睛顶着一个砖头啊，再怎么样详细的看，从远的地方看，从近的地方看，怎么样认真的看，那我们看我们最后的结论是什么呢？就是一个静止的砖头啊，静止的，根本就不是一个运动的东西。那么这个世界上有没有一个静止的砖头呢？没有的，这个世界上是没有静止的砖头啊，只有运动的一大堆的原子啊或者分子，这里也没有砖头，也没有更没有静止的。嗯，没有这样子的。嗯，但是呢这些东西啊到了我们的眼里啊，它就变成了静止的。嗯，实际上是没有的啊。那么我们只能说这个砖头是我的眼睛的啊产物啊。还有比如说我们看到的，我们今天看到的啊，红色、白色、绿色、蓝色啊，等各种各样的颜色啊，我们从小到大一直都认为这个是物质它本身它自己的颜色啊，所以我们买衣服呀啊，做衣服的时候很挑剔的啊，很挑剔，喜欢这个颜色，不喜欢那个颜色，很挑剔。但是啊，实际上这些都是它是没有颜色的啊，实际上物体物质。它是没有颜色的啊，只不过就是这个物质的光波到了我们的眼啊，我们的视觉当中的时候呢，它就在我们的视觉当中就产生了一种这样子的啊，红黄白绿这样子的颜色啊。那么我们只能说啊，这个颜色是我们的啊视觉的产物啊，它不是一个存在的物质。这个我们佛教里面呢已经很早以前就讲得非常清楚了啊，现在也有科学的证据。嗯，那么同样的都是一样的，任何一个物质啊，任何一个物质都是一样的，它的颜色也好，它的形状也好啊，包括它的本质啊，都是我们的这个颜色的啊，我们的视觉和听觉的产物啊， 它不是一个真实的东西。所以这个世界啊的真相啊，我们看不见，我们看不见，我们今天看到的根本就不是真相，是另外一个东西。任何一个东西啊，任何一个东西到了我们的，任何一个物体到了我们的这个视觉当中的时候呢，它完全就变了一个样啊，然后我们看到的完全是另外一个东西。然后我们看到的是另外一个东西的时候呢，然后我们的第六意识，也就是就根据这个我们的视觉的这个错误的信息啊，根据这个视觉的错误的信息去判断啊，这个世界是静止的啊，这个世界是有颜色的，这个世界是怎么怎么样的，我也是存在的，人什么物体都是存在，他的这种错误的判断啊，然后他有这样子的错误的分析和判断以后呢，然后啊，他又就给我导致了一个我们的这个错误的价值趋向啊，价值的趋向，最后啊，就形成了我们的人类和我们的世界，然后就是贪嗔痴烦恼，就是这样子，很简单的啊，这里没有，这里面呢。啊，没有鬼啊，没有神，没有神的力量啊，不需要神的力量的参与啊，不需要鬼的力量的这个参与，就是我们的自己的一个这样子的这个愚昧啊导致的。那如果我们要解脱，从这个轮回当中要解脱的话，那就是要解决啊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啊刚刚提到的主要的原因就是啊愚昧，要断除愚昧才能够解决。那愚昧怎么样断除？那就是用智慧啊，智慧来断除愚昧啊。因为愚昧跟什么东西这个对立呢？啊，就是跟这个啊智慧两个是对立的东西。那如果我们想推翻啊愚昧的话，那这个不是烧香拜佛，拜佛来推翻，这是用智慧来推翻。那这个智慧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智慧呢？那就是跟他完全啊相反的对立的智慧，而且比他有说服力的智慧，才能够推翻到他。那这是什么啊？这个就是佛教里面这叫做啊空心啊，这叫做无我啊，就是这个。我们的这个佛教里面讲的空心啊，佛教讲的这个无我，其实是一个非常深奥的，非常深奥的这个世界观。和生命和人生观，但是很多不了解的人啊，对这个空心呢，对我有各种各样的这个这个误会，有各种各样的误会。但是这是因为不理解啊，不了解，他不了解真相，不了解真相以后啊，很多人都会有误解的。但是实际上呢啊，它是一个非常深层次的一个。世界观啊，我们今天的我们自己的这个世界观是什么呢？就是最表面，我们今天看到的是最表面世界的最表面的东西啊，它的真相我们没有看到过啊，我们也没有去想到过。比如说东方的哲学、西方的哲学也在探讨啊，这个世界的本质是什么啊，已经走2000多年了。这么2000多年的过程当中，大家都去探讨这个问题，讨论啊，探索，但是呢，没有一个啊令人满意的答案啊。各种各样的说法，唯物主义啊，唯心主义啊，我们佛教就不参与这个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这个争论当中啊。有人认为是这个佛教是唯心主义，其实这是错误的。佛教不是唯心主义，也不是唯物主义，但是呢，佛教里面。也有唯物主义的成分，也有唯心的成分，都有。但是它整体来讲，它不是唯物，它也不是唯心，都不是。所以我们唯物和唯心的这种辩论呢，是一个西方哲学的辩论啊。佛教不参与这个辩论当中。佛教它自己有啊，除了这两个以外的另外一个这个智慧啊，另外一个观点啊，这个观点呢。既不是唯物，也不是唯心啊，都不是。这个我们，就很清楚了。佛教里面，我们一学一看就知道啊。所以这时候呢，啊，佛教就这个讲空心啊，讲空心。那我们用空心的这个理论来推翻 啊，这个愚昧，嗯，然后愚昧啊推翻了以后呢，在愚昧的基础上啊产生的啊贪心啊嗔恨心啊慢啊疑等等啊，所有的这些负面的这种情绪烦恼啊都会停止的，都会停止啊，这叫做证悟空心，或者断除烦恼啊，或者解脱啊，这样子。那这个是很重要啊。然后呢，无我上面呢，这个我怎么不存在呢？这个我们上次的那一堂课里面呢，啊，讲的比较清楚了。嗯，然后呢，我们通过这种方法去推理啊，推理的话，然后都是一样的。这个整个世界，嗯，整个世界，实际上啊，都是一个虚幻的世界啊，就像《金刚经》的这个最后啊讲的一样，这个一切有为法啊，所有的这个有为法是什么呢？就是有因有缘，也就是说从因缘当中产生的任何一个物质，任何一个这个事物啊，都叫做有为法。所有的有为法啊，都是蒙幻抛因啊，它就是一个这样子的状态。嗯，所以我们啊就任何一个这个推理的方式啊，在任何一个物体上啊成功了以后呢，然后呢在其他的这个物质啊，其他的这个事物上也可以这样子推理，推理的时候啊知道这个世界就是虚幻的啊。那我们从小到现在啊，都我们很多人都不知道我们到底啊我们自己的这个本，我们的本体啊是什么，我们很多人也不知道啊，我们的生命的本质也不知道啊，生命来自于什么我们也不知道啊，生命的归宿最后啊要回归到一个什么样的状态，这个我们也不知道啊，那么生命的当下啊，这个怎么样这给他下一个这个定义啊，这个我们也不知道，很愚昧的。嗯，然后我们生存的这个世界啊，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这个我们看到的也是最表面的，它的本质也不知道啊。那么一个这样子的非常盲目的啊状态当中，一直都这样生存下去的，这个就是我们凡夫人，这叫做我们凡夫啊。凡夫就是因为愚昧，所以有这么多的烦恼啊。然后他就是然后这个愚昧尤其制造更多的业啊，然后就到最后导致这个轮回了。那所以我们应该说，这个外面的这个世界呢，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庞大的一个虚幻的世界啊。然后我们人生命的个体，它也是其中一部分，其中一个小的啊这个虚幻的个体。嗯。啊，都是实际上都是虚幻的，这个很简单的啊。我们如果用这个佛教里面用中观啊，用中观的这个方式去推理的话，那就很简单的啊，这个很重要啊。那这个理论我们要去学啊，有两要去学。那学的时候，我们应该去学什么呢？啊，就是要去学中观啊，中观是最重要了，在我们的这个。佛教尤其是藏传佛教里面呢，他讲五部大论啊。那么五部大论当中呢，其中一个叫做中观啊。那中观就是结识释迦牟尼佛的般若波罗蜜多经啊。般若波罗蜜多有十万颂啊，最广的最大的叫做般若波罗蜜多十万颂啊。最略的最简单的就是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啊，才200多个字。才200多个字，实际上这两个的内容啊都是一样的。嗯，那么这个般若波罗蜜多十万颂也好啊，心经也好，这个它的这个思想啊是怎么样去解释呢？用中观去解释。我们佛教历史上有一个非常了不起的释迦牟尼佛，在佛经当中，大乘如楞伽经啊，楞伽经里面很明显的说，很明显的这个语言啊，这个龙树菩萨的出现啊，那么龙树菩萨去揭示这个释迦牟尼佛的啊佛陀的这个空心啊，那这些龙树菩萨的这些论点啊， 叫做中观啊，那我们要去，如果你有兴趣的话，那就是要去学这个啊。那当然我们学佛的人，真正学佛的人呢，那就不能不学的，一定要去学中观。嗯，中观里面啊就很清楚的啊，就揭示了这个今天我们讲的这一切啊，这个是很重要的。当然我们今天呢就讲一个具体的修法啊，理论上次讲过了，但刚才简单的介绍了，不需要讲太多的，大家可以这个还没有学过的啊，那就大家可以听这个网络上的视频啊、音频啊，还有过去讲的很多关于这个空性的这些课啊，还有除了这些以外呢，前几天我们讲的以外呢，还有很多苏大吉堪布讲的呀、伊西彭卓堪布讲以及其他的堪布呀、上师呀，他们讲的，现在我们学习的资料是很多的啊，只要我们如果自己能够用功的话，这个音频呢、视频呢啊，这个资料是非常的丰富，嗯，大家可以一定要去学啊。那修行的过程当中啊，我们怎么样去这个修呢？禅宗实际上在讲什么？就在讲这个空心啊。禅宗的这个核心的思想啊是什么？就是空心啊。那修空心怎么样去修？禅宗啊，这个刘祖一侯呢啊，慧能大师和深修大师他们两个的这个简门和敦门啊有所不一样啊。那很多人认为这个啊，六祖慧能大师的这个境界很高，然后呢，深修大师呢，他的境界没有那么高啊。那这是禅宗的历史上很多人是这样子认为的，嗯。但是我们啊，先啊，这个慧能大师和深修大师，他们关于他们个人的境界，这个是我们没有办法判断的啊。但是呢，这个方法，比如说六祖慧能大师的这个他所说的啊，这个境界当中啊，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这个境界我们怎么样能够达到呢？就是如果没有这种慧能大师的这种啊简门的这种修法这种方法的话，那么这是没有办法达到的啊。其实他讲的这个是空心啊，他讲的是，他是从空心的角度，他是从圣义地的角度讲的啊。留住慧能大师呢，他是用圣义地的角度讲，嗯，然后圣修大师他是用这个世俗地的，从世俗地的角度讲啊。比如说我们今天藏传佛教，我们学藏传佛教的时候呢，先修外加心啊，修人生难得、死亡无常等一大堆的修法来培养出离心啊，然后就是皈依啊、发心呐、曼叉罗呀、有金刚萨埵的修法呀，有很多很多的这个修法去啊培养这个菩提心，嗯，然后这些修法都修好了以后呢，啊，最后是修什么呢？最后就是修啊，最后去修这个空心，嗯，这就是有点像啊，这个深修大师啊他讲的啊。神是菩提心啊，心是这个明镜啊，然后呢我们要时时刻刻的要去啊精进用功，不要污染它啊。其实这个是对的啊，从世俗地的角度来讲的话，这完全是这样子的啊。从圣义地的角度来讲的话，当然是慧能大师这样的一样，本来无一物啊，本来就是没有任何东西的。但是我们怎么样知道本来无一物呢？啊，是啊，实际上是本来无一物，这个是没有错的啊，这是没有错的。但是呢，我们怎么样？我们现在没有达到这个境界了，我们现在还没有证悟啊。实际上，从物质的本质，从这个我们的啊心的本心，从本性的角度来讲的话，那当然是这样子啊，是本来无一物，是这样子，是空性啊。但是我们一个普通的人，一个凡夫，怎么样达到这个境界呢？啊，那就是像深修大师讲的一样，我们只能一步一步啊上去。那、啊、只有像慧能大师这样子啊，或者是另外一些印度的这些八十位成就者啊当中的有些人呢。啊，或者是这个藏传佛教里面过去的一些非常了不起的这些成就者啊，那么他们呢， 从无始以来，他们这个根基非常的成熟啊，在这一生当中呢，他们不需要经过那么多的训练就可以证悟，就像释迦牟尼佛啊，到29岁之前啊，都在这个王宫里面，迦毗罗卫国的国王的儿子就在一直的待在这个皇宫里面，也没有去修心啊，也没有去闻思，从表面看啊啊，然后呢，之后啊，到菩提伽耶啊成佛了，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有6年的时间当中苦行了，但是这个苦行的时候呢，也没有人教，没有人教他空心啊。这个时候呢，因为佛法不存在，也没有这样子的很深的这个空心的概念，但是因为佛陀在这个之前啊，这个之前有成千上万年啊。修心修得非常的成熟，根基已经是非常非常成熟了啊，所以他没有不需要经过太多的啊，不需要经过太多的学习，就是苦行6年就成佛了啊。那我们普通人6年能不能成佛呢？啊，这个就不可能的，我们不可能的。但是呢，因为在这个之前根基成熟了，佛陀就是6年当中就成佛了啊。那除了佛陀以外，其他的这些啊，比如说六祖慧能大师呀，啊等等，啊这些非常了不起的这些成就者呢，因为他们过去啊根基很成熟啊，所以在这一生当中呢，虽然是没有经历过太多的苦心呢，啊没有经历过太多的这种训练修行啊，但是因为他们过去的因缘啊，在这一生当中呢，可以啊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啊，或者是一句话就可以证悟的，一句话就可以证悟了。那这种人啊，他可以啊，这个一个很简单的这个诀窍就可以成佛了啊，可以成佛了啊，是顿门的啊，就顿悟了。但是这个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这样子啊，这个是很少的啊，很少的人，1/1000/1000的人。才是可以这样子，这个无论是从仙宗禅宗的角度讲，从大圆满密法的角度来讲啊，都有这样子的人，但是呢这个并不是所有人都是这样子。那么我们现在啊修心，那我们怎么样修呢？那我们自己的根基是什么样子，我们大家很清楚的啊，每一个人自己很清楚的。那如果我们的根基没有那么好的话，那我们就是像深修大师啊讲的一样，就把我们把这个心啊当做一个明镜台啊，然后呢神就当做一个菩提树啊，然后呢时时刻刻的去用功啊，用功忏悔罪过，积累福报啊，这样子啊，逐渐逐渐啊，最后才能够达到这个境界。所以我们修空心的时候呢啊，必须要有这些啊，这个前面的这些修法，没有这些修法就是非常非常的难啊。禅宗就像这个大圆满，它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高端的这个境界，它的正对的这个人群是应该是什么样子呢？啊，就像六祖慧能大师啊这样子的人啊，这样子的人呢，他就不需要太多的啊，太多的太复杂的这些方法，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它就可以证悟了啊。那么大圆满也是这样子，但是呢大圆满它有一种方法，是什么方法呢？比如说我们现在啊是一个根基不成熟的人，根基不成熟的一个普通的人，但是呢它有一种方法啊，根基不成熟的人也就可以让他的根基成熟啊，成熟了以后呢，然后再讲大圆满，然后呢立即就可以证悟啊。这个是大圆满他有这种方法。那这个方法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经常讲的潜心啊，就是潜心四外加行啊，出离心、菩提心啊，尤其是这个金刚萨埵的修法呀，曼荼罗的修法呀，还有这个上师瑜伽的修法啊，这些很多很多的这些修法啊。这些修法如果我们做得比较好的话啊，虽然是一个非常根基非常下等的人啊，很差根基很差的人，也可以通过这些方法让他的根基可以成熟 可以成熟，成熟了以后呢，再降大圆满，然后立即就可以证悟的。嗯，没有这些方法的话，那就要证悟是非常非常难啊。所以我们平时呀，打禅期呀，修禅呢，有很多人去做啊，做禅、修禅、打禅期，这些都是非常好的啊。但是有一个问题，我们必须要明白啊。为什么六祖慧能大师就这么《金刚经》的一句话就开悟了啊？为什么成千上万的人没有这样子开悟呢？啊，为什么《金刚经》的一句话就到了其他人身上的时候呢不管用了呢？为什么慧能大师的这个一句话就可以开悟呢？嗯，为什么悟宗弘忍大师啊？为什么就其他的这么多的这个禅门的弟子，为什么？用这个《金刚经》的一句话让他们开悟呢？为什么不让他们开悟呢？啊，为什么只让这个慧能大师开悟呢？啊，这个并不是，这个不是弘忍大师他能够做主啊，这个不是他做主。那、啊、这个谁来做主？这个是每一个人自己做主的，因为其他人的根基不成熟，所以没有证悟啊。慧能大师的这个根基成熟，所以他一句话就成真。这个证悟了，嗯，同样的道理啊，那个藏传佛教里面呢也有很多很多的公案，然后呢，印度佛教里面呢也有更多有这样子的这个例子，嗯，都是这样子，所以我们根基成熟的时候呢，就很容易这个证悟啊，根基不成熟的时候呢，不容易证悟，所以证悟是我们的最终的目标啊。但是呢，怎么样证悟？怎么样才能够证悟？这个真的是非常重要的啊！有些人自以为学佛啊，自以为修心啊，但是呢，这个方向啊，或者是这个方法完全是错了啊！因为方法错了，所以就是五年、十年、八年啊，修心也没有什么结果啊，没有看到什么结果。什么叫做结果呢？我们的所有的这个结果都是用一个标准来衡量啊，最终就有一个标准啊。这个标准并不是说我们念了多少多少啊，多少多少咒啊，念了多少多少这个佛的圣号，不是以这个数量啊来这个衡量这个标准啊。然后也不是我们做了多少多少的功德，我们拿了多少钱去这个做了慈善捐修庙捐款啊，也不是。用了多少钱这个数目来这个衡量这个标准啊。那么唯一的标准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做了这些事情啊，念佛也好啊，修家心也好，大作也好，这些的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啊？就是我们啊有没有把我们的烦恼啊断除啊，贪嗔痴有没有，如果贪嗔痴没有，我们以为没有，那这个是为什么没有？因为我们还没有遇到一些让我们产生贪嗔痴的这个因素就没有，还是虽然有这些因素啊，有这些因素都有，但是因为我自己的这个证悟的境界把它控制住就没有啊，是什么原因啊，这个也要分清楚。比如说啊，我们修这个禅定的时候啊，修这个四禅八定啊，修四禅八定的时候呢，它也有一种这个，它也有一种效果啊。这个效果是什么样？四禅八定修得比较好的时候呢，啊，心非常的平静啊，心非常的平静。嗯，然后呢，不仅是心平静，而且这个烦恼啊，我们以前的这些很多烦恼也就慢慢的没有了啊。这其实这两个是一回事，因为没有这些烦恼，所以我们的心能够静下来。能够静下来，因为我们的心静下来，所以没有这些烦恼啊。它也可以达到这样子的这个啊境界，但是实际上它没有解决烦恼，这是因为暂时把这些烦恼控制住了。但是实际上这些烦恼的根源呢，根本就没有啊，它根本没有去断除这些根源，所以不解决问题的。所以我们必须要这个修。空心真悟，这是我们的所有的佛教徒的最后啊，无论是修禅宗也好，修密宗也好，修什么也好，最终啊，就是以这个来衡量啊，真悟空心，推翻烦恼，达到了啊，那就是成功了啊，没有做到 那就是我们虽然修了很长时间啊，但是这个最终的这个结果啊，我们还没有得到这个最理想的结果。所以用这种方法去衡量，并不是啊，用我们花了多长时间呢，用了多少年呢，啊，念了多少经呢，根本就不是这些了啊。所以我们必须要把这些要分开啊啊，比如说烧香、拜佛、念经啊，当然是很好的啊，是有很大，尤其是这些大乘佛教的这些经典啊，我们去念的话，这个功德是无量的，这是佛说的，这个是功德无量的，但是这个功德无量是另外一回事啊，这个能不能断除我们的这些烦恼呢？啊，这个是没有办法的，只能说啊，断除烦恼有间接的帮助啊，间接的帮助，只能这么说。所以这些都是不解决根本性的问题啊，不解决根本性的最根本的问题是以什么东西来解决呢？那就是空心啊，证悟空心了，所有问题就一下子就解决了。但是像我们现在的人啊，像我们这样子的这个钝根啊，根基非常差的人呢，怎么样去证悟呢？证悟我们也可以证悟的，我们今天在座的每一个人都可以证悟的。但是证悟的方式呢，不是像六祖慧能大师这种方式去证悟啊，不是这样。那是什么？就像是神修大师这样的这种啊方法去证悟啊。那么神修大师讲的啊，方法那具体他没有说一个具体的方法啊，他说是时时刻刻我们要精进的去啊，这个忏悔啊啊，精进的去把这些污染啊都把它啊擦得干干净净的啊。但是具体怎么样去啊把这些这个染污的尘埃，我们怎么样去啊这个腐蚀啊，怎么样去腐蚀啊，这个就是一个。这个就是具体的很具体的方法。那么藏传佛教里面呢，就是有四加心啊，是啊，时时勤拂拭的方法是什么？第一个是四加心啊，培养出离心啊，第二个是内加心，五个加心啊，积累资粮啊，忏悔罪过呀，那这些都是这些都是这个我们时时勤拂拭的内容，是这些了。它有很多很多非常具体的东西。那么通过这些以后啊，我们把外加心也修好了啊，已经有了比较标准的这个出离心啊。什么叫修好呢？就是有了出离心就修好了。然后呢内加心也就差不多啊，也就是说我们有比较标准的这个实素菩提心啊，已经有比较标准的菩提心啊。然后呢曼察啊，还有这个金刚萨埵的修法啊，这些都做得比较不错了。这些全部做完了以后呢，然后就这个这些基础的这些条件呢啊，应该是基本上都是具备了。那这个完了以后呢啊，我们再去修我们今天讲的啊这个修法，这个就是空心的修法。但是这个还不是啊这个大圆满的修法啊，这个也不是大熟因的修法啊，这个是属于这个先总的中观的修法。但是这个中观的修法是非常有用的，对我们来说啊，这样子一步一步往上走的话，那这个证悟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所以我们这样子一步一步走，所以我们还没有修加行的啊，就不建议修我们今天讲的这个课。那这个上次也说过了，就是前心啊，所有的前心修完了以后啊，再去修。那么今天的这个修法呢，它是一个非常具体的修法啊，非常具体的修法。这个是不能在这个案例来讲呢，就是像这样子网络上这样子不能公开的讲的啊。这个是真正想修行的人啊，真正想修行的人，很虔诚的诚心实意的想修行的人，能够接受空心的人啊，才面对面的讲啊。本来是他们的要求就是这样子，但是呢，我们今天没有做到啊，我们就是这样子公开的讲了，就希望啊，我们就现场的也好啊，或者是 通过网络上听的也好，如果不能接受空性的观念啊，或者是不打算修空性，那么就最好就不要听啊，最好不要听。比如说我们在现场的话，也就可以随时可以离开啊。啊，这通过网络听的人呢，也就是如果不打算的话，那就最好不要，不打算修啊，或者是不能接受啊，没有这方面的这个思想准备的话，那就最好是不要听啊。那么如果听下去的话，那就是这就是说明啊，我们能够接受啊，能够接受这个空性的观念啊，我们啊也愿意修啊这个空性，那就是说明这个了。啊，那他具体的修法，首先啊，我们要知道修法啊有两种，这个空性的修法就有两种啊，一个是什么呢？叫做观修啊，第一个叫做观修，第二个叫做知修。观就是观察的观啊，观修啊，什么样叫观修呢？观修和知修这两个当中，我们佛教的所有的修法啊，都包含在这两个修法当中，这两个观修和知修呢，是所有修法的一个框架，所有的修法都在这个框架之内，没有超过这个啊，观修、知修，任何一个修法都，我们可以分一种一个叫做观修，另外一个叫做知修啊，任何一个修法都是这样，那么这个观修是什么样子，知修是什么样子呢？首先，第一个观修是。首先啊，去观察啊，观察了以后呢，然后他在这个观察的过程当中所得到的这个结论啊，然后就直接去修啊，那这个叫做观修。比如说啊，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修无常的时候啊，修人生无常的时候，首先啊，我们通过各种各样的逻辑啊，通过各种各样的这个在现实生活当中发生的这些活生生的例子来说明啊，这个世界包括我们的生命啊，都是无常的啊，都是无常的，没有任何的这个可靠性，说没就没啊，我们没有办法保证啊，明天我们还存在，或者是啊其他人的存在，这个是没有办法的，这个因为是一个非常不可靠的啊，这个非常不可靠的东西，因为我们的这些刚才我们讲的这些物质，包括我们的生命，都在一个无数的这个因缘当中啊，这个存在。那么这个存在的这些无数当中啊，这些因素当中啊，某一个比较重要的这个因和缘啊消失的话，那么这个会瓦解的，它也生存不了的啊。那么这些因缘呢，可以具备多长时间啊？可以具这个因缘的合能够合到什么样的时间呢？这个里面就有很多很多不确定的因素，这个任何人都没有办法说啊。那么我们的明天是什么样子啊？我个人的明天是什么样？这个不是以神来决定啊，这个不是以鬼来决定，这个是以客观的因素，还有我们主观上的过去的这个因，过去的啊个人的这个因果报应啊，来解决这个问题。那么我们这些都是未来是根本不知道的一个这样子的区域啊，所以没有办法啊确定啊。那通过这种方法去思考的时候呢，最后我们能够获得的我们获得的结论是什么呢？我们啊发自内心的深深的感受到啊，深深的感受到这个世界的确是一个非常不可靠的一个这样子的无常的东西啊，这里面没有任何永恒的东西。得到一个这样子的比较强烈的感受的时候呢啊，我们通过各种各样的推理啊，通过各种各样的逻辑啊，通过各种各样的我们现实生活当中的经验，最后啊，就有了产生了一个这样子的感受的时候呢啊，那么这个时候在这个感受当中停下来啊，停下来的意思是什么呢？比如说我们深深的感觉到，深深的体会到这个世界是无常的时候， 这个无常的这种干收啊，我们要想办法把它维持啊，越长越好啊。比如说它一开始的时候呢，可能只有几秒钟、五秒钟、十秒钟就消失了啊。然后又去观察，观察了以后呢，又获得这样子的结论的时候，再把这个干收呢要延长啊。那么这个当中，我们之前通过推理啊，通过理论，通过我们的这个生活的经验来观察的这一部分叫做观啊，这叫做观。然后通过这个观啊，通过这个观察获得的结论，就是一种强烈的这种无常的感受。这保持住这个感受啊，要延续这个感受啊，这个叫做修啊，所以这叫观修，观修，这一类的修行都叫做观修啊。很多人也问，这个我们打坐的时候啊，到底我们要去想什么呢？到底想还是不想呢？很多人这么说啊，想还是不想啊？我们修禅的时候呢，这个里面有些是要想的啊，有些是不能想的啊。那想与不想，这个要看我们修的法是什么东西啊。如果是观修啊，那就是要去想啊。为什么呢？如果不想不思考啊，那我们没有什么可以修的啊，只是心静下来什么也不想而已，这个不解决问题。这就是像动物的冬眠的状态是一样，动物很多动物两三个月冬天它也是冬眠呢啊，它也是没有什么思维的呀啊，它就像睡着睡眠的状态一样啊。那这个没有解决什么问题啊，没有解决什么问题。尤其是我们佛教里面讲三界六道三界当中的色界和无色界的这些人啊，他们的这个意识啊，他们的意识不修禅定，也在禅定的状态当中，一直都在这个禅定的状态当中，所以他们的心是非常非常的清净的啊，安静的啊，非常的安静的，但是最终啊，他还是会产生烦恼啊，还是要轮回的，没有给他解决什么问题，没有让他活得解脱。所以啊，仅仅是心啊安静，这个是不解决什么问题。尤其是像佛教徒追求解脱的人来说，这是不解决任何问题。当然，我们比如说一些企业的老板啊，或者是一些抑郁症的人啊，这些人呢，通过这种方法去减压啊。减少一些这个忧虑啊，这个是很有作用的啊。但是呢，我们今天追求的不是这些呀啊，佛教徒追求的是断除烦恼、证悟智慧啊、证悟空性，那这是没有用。所以必须要有观啊，有了观才有所修的东西啊。没有，如果不观的话，那我们没有什么结果，没有什么结论呢？没有结论，那就修什么呢？没有什么修的。所以啊。是这叫做这个观修啊。然后我们今天修这个空性也是一样的，首先啊，我们通过各种各样的这个方法去推理啊，这个推理的方式我们上一次的课堂里面呢讲过了。比如说我们一直都认为有一个我的存在啊，所以就是别人说我一句话，然后我就立即就啊生气啊，或者是我们在同事或者邻居拥有的东西如果超过我的话，那就我立即就不高兴啊，或者是我的同事或者是邻居拥有的东西比我少的时候呢，然后我立即就认为我很了不起啊。那么到底这个我在哪里啊？这个我们上一次的通过这种方法去推理的时候呢啊，最后啊，我们这个结果是什么呢？就是深深的体会到，原来这个我是真的是不存在的啊！这个并不是并不是我们观想啊、冥想啊，并不是，这是逻辑推理的结论，逻辑推理的结论啊。我们上次也讲过了，这种西方的心识逻辑也可以推这个我们现在讲的这个无我啊，也可以推，但是佛教的英明啊的这个。精密度啊，比这个心识逻辑还要高，还要强啊！所以通过这种方法去推理的时候呢，然后我们首先要去学这个推理的方式啊，然后呢，通过这种推理的时候呢，然后深深的体会到这个非常的清楚的一种感受，就是 啊，就像我们眼睛所看到的东西一样，这样啊，很清醒的啊，感受到原来这个我真的是不存在的啊。这个时候呢，我们有了这种感受的时候，这种无我的感受，这种这个啊空性的感受啊，不要让它马上消失啊，尽量的延续啊，尽量的延续，维持它的现状，维持它的现状。那么这部分啊，这部分叫做修，这部分叫修啊。前面的这个观察，这个观察的部分叫做观啊，结合起来这叫做观修啊，这就是观修。这是我们佛教里面，比如说空性也可以这么修啊，无常也可以这样子修啊。然后呢，人生难得呀，轮回的痛苦啊，任何一个修法都是通过这种方法去修啊。这是第一个修法啊，叫做观修。然后第二个修法什么呢？智修，智就是听智的智啊，听智的智，就是极智啊，极智的修法。然后智修啊，那智修是什么样子呢？智修是我们不需要去通过这些思维啊，不需要去通过这些思维。比如说我们修无常的时候呢，啊，就在禅坐上面呢，就盘腿坐下来的时候，立即啊。一开始专注这个无常的时候呢，立即就会产生啊非常非常强烈的啊这种无常的感受啊，不需要去说服自己啊，不需要去观察啊，一向到这个无常，这个世界，这个生命，这个宇宙空间时间的时候呢，深深的体会到啊无常啊，那这样子的时候呢，这个观察是多余的，不需要的啊！这结果已经有了，所以没有必要去观察。所以在这个当中停止下来啊，直接去修就可以了啊。这叫做直修啊，修无常的时候是这样子啊。然后修无我的时候也是这样子啊。我们在这个餐桌上啊，这个禅垫上坐下来啊，开始关注这个无我的时候呢。一下子就进入了这个无我的状态当中啊，深深的体会到这个心就是他体会到无我空性啊，然后没有去观察啊，没有去推理啊，也是啊，直接啊就可以进入到空性当中。也就是说，进入空性的意思就是说啊，一静下来，心一静下来，关注开始关注啊。修这个空性的时候呢，立即就有这种空性的感受啊。那这个时候是不需要观察的啊，不需要观察，直接停止停留在这个状态当中就可以了啊。这个叫做直修啊，这叫做直修。首先我们要分开观修和直修的这个两个不同的方法啊。这个任何一个修法都是这样子啊。那我们修行的时候啊。对于我们来说适合什么样的修法啊，或者是我们什么样的这个时间当中应该修什么样的法呢，应该这个修这两种的那一种呢啊，我们可以这么说啊，初步修行的时候任何人都是一样的，要去啊，要去观修啊，大家要记住要修，要观修。嗯，如果没有观啊，没有观的话，那我们的旅行当中啊就没有什么感受。我没有什么感受，就是没有什么反应啊，没有感受的时候静下来，那就是这实际上就是发呆啊，实际上发呆没有什么结果了啊，这是没有什么结果的。所以这个实际上这个是实际上我们在做啊，表面上看啊，就在佛堂里面就这个坐在这个禅垫上披露气法很庄严的，实际上就是啊。就很累，工作压力很大，很累的时候，就沙发上一坐的时候，立即人都是啊，就垮下来了，就立即精神上没有任何的追求，没有任何的想法，就是发呆了啊，不庄严了。但是呢，实际上这两个庄严不庄严，就是身体上的、精神上的状态完全是一样，这叫做发呆，发呆的状态是一样，所以这个是没有什么太多的意思的，所以啊。我们如果没有无常的感受，那就是要去观察啊，观察了以后再去修。如果没有这种空性的感受，那就需要观察，观察了以后呢，然后再去修啊。所以我们普通人来说，或者是我们初学者来说啊，比较适合的修法是什么呢？就是观修 啊，观修是对我们来说是最适合的。那但是像六祖慧能大师呀，或者是其他的这些成就者啊，那他们不需要观修了，他们证悟了啊，证悟了以后呢，他们不需要再去观察，观察了也是这个结果啊，这结果已经有了，还要观察，这个是多余的，所以是没有必要的。但是我们没有这样子的这个啊结果啊，或者是偶尔有一个这样子的这个感受啊，但是呢，几秒钟以后啊，几分钟以后没有了。如果这个时候我们不再去观察的话，那还是就跟不观察的时候是一样，还是发呆啊。所以这个时候呢，继续的去观察啊。那初步修行的人呢，基本上所有人都要观察啊，要观察。所以我们啊，禅宗里面讲啊，这个不可思，不可言啊。不去想过去，不去想未来啊，就看当下的面目啊。这个说的是没有错的，大圆满里面也有这样，这不仅仅是禅宗里面讲，大圆满也有这样的，大手印里面也有这样，密宗里面这类的词非常非常多，而且这些用词的词汇都是一样的。但是有一个问题啊，我们很多人就是会误会的啊。尤其是如果没有一个真正的真悟的禅师啊，没有一个这样子的禅师的引导的话，那一定会走弯路的啊。会走什么样的弯路呢？我们以为啊，就是因为这不就六祖坛经里面讲得很清楚吗？很多的佛经里面也讲得很清楚的，那就不要去想过去，也不要去想未来，现在也什么也不要去想，我就静下来就可以了，这就是禅啊，放松，当下放松啊。这就是发呆啊！发呆的时候也没有去想过去啊，也没有去想未来啊，也没有怎么样啊啊！所以这个不是这样子的。这个问，但是呢，我们的语言啊，因为我们人类的语言，是因为我们在现实生活中为了方便沟通，人就发明了一个这样子的语言。这个语言用这个语言来表达，那就只能这么表达了，没有办法，只能这么说了啊。但是他想表达的东西呢，完全不是这些东西了，啊，那么他表达不是这些东西，那是什么呢？那是什么？这个语言是没有办法讲的，所以要去自己去体悟。达摩祖师说的非常好啊，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啊。如果你比如说，我们要告诉一个人甜啊，甜的东西味道是什么样的东西啊？告诉别人，如果这个人如果在这个之前吃过甜的东西啊，比如说牛奶呀、糖呀、啊蜂蜜呀之类的话，那自己尝过了，那我们就比较容易给他啊沟通了。如果这个人从来没有吃过甜的啊，他吃的东西都是苦的、酸的、咸的这样子的话，那我们永远都没有办法，我们的语言是根本没有办法给他说明甜是什么东西，根本没有。说不是啊，不是苦啊，不是苦的，不是酸的，不是咸的，那到底是什么啊？是甜的啊？那什么样子叫做甜？这个说不清楚的。所以这个语言都是这样子的啊。语言的前提是首先要有一个经验，他尝过，他尝试过了，然后可以告诉他啊。他没有尝试过的东西，我们的语言是没有办法，只能我们的语言呢、啊，就把我们的一些错误的观念，我们通过我们的逻辑，通过我们的语言，把一个全部给它推翻了啊！但是所有的东西，我们的这些错误观念推翻了以后呢，啊，那到底这个是什么？这个时候自己去体悟，我们没有办法啊！所以这是很重要的呀。大圆满也是这么说的，禅宗也是这么说的。所以我们有些人，没有禅师的诀窍啊，然后自己去看书啊，什么也不要去想，过去也不想，未来什么都不想就可以了啊，这个不是，这个不叫禅啊，这个不叫禅。这样子的话，其实很浪费时间的啊。我们以为在修禅，其实跟禅完全是两回事。所以这个时候呢，那我们必须要有去观察啊，反复的去观察，反复观察了以后呢，对空心有感受啊，这个时候就停顿下来。这样子修的话，这个虽然不是最高境界啊，不是最高境界，但是呢， 我们爬楼梯的时候也是这个台阶是一步一步的上去啊，不可能一下子就跳到最高的地方。这叫做观修啊。然后我们观修的时间比较长了啊，基本上修得比较好，有进步的时候呢，然后呢，观修和知修要交替啊，中间的阶段是交替的修法啊，有些时候啊，观修啊，然后观修的效果比较好的时候呢，就用这个知修啊。如果知修修一直都有这种感受，有这种觉悟的话，那就不需要这个观修，一直都是知修就可以。但是因为这个时候这个知修呢不会很成功的，为什么？他的修心还没有达到最高的境界，所以这个知修只能啊，就是一段时间当中可以知修，然后一段时间过去了以后呢，这空心就会消，空心的感受它会消失的啊。那这个时候就不能再知修了啊，然后立即就去观察。所以中间的阶段啊，知观交替啊，大家要记住这个知观交替是非常重要。然后最后的时候啊，最后的时候呢，那就不需要观修了。我们刚刚讲的就是不需要去观察。比如说我们修这个无常的时候啊，一上座一静下来的时候呢，一关注无常的时候呢，立即就有这种无常的这种感受，非常强烈的这无常的感受，根本就不需要去观察啊。那这个时候就不能观察了，这个时候呢就以啊直修，以直修为主啊，就是这样子。这个时候呢不要去观察，而尤其是有些时候再观察的话，那么观察它就是一种思维啊，就是一种思维，那它会扰乱啊这比较平静的这种状态啊，所以这个时候呢要慢慢的离开这个观察，离开观察啊，就抓住直修啊。这是一个过程，这是一种过程。所以我们修禅的人啊，就是因为禅宗的一两句非常深奥的这个话，就是啊就悟到了啊，也就是因为大圆满里面的有些很深奥的一两句话，然后就无解了，然后他们认为什么也不像啊，这个是禅，其实这个不是禅啊，这是一个啊。另外一个更严重的啊，更严重的无解是什么呢啊，禅宗里面呢经常讲，大圆满也是这样子的，讲啊不要执着啊，不要有念头，如果有念头啊，无论是好的念头坏的念头啊，都是啊都会执着的，都是执着，都会对我们的解脱啊有影响啊。那又这样子的话，那这时候呢很多人也就一开始的时候就啊不执着，比如说我们去放生也好，修加心呢，修出离心呢，修菩提心呢，那这些也是思维啊，这需要思维的。他比如说出离心，它也是一种这个一种念头啊，它也是，这个里面有没有执着呢？也有执着啊。这个里面有没有这个欲望呢？也有欲望，它要想解脱呀，这也是某种程度上讲，严格的意义上讲啊，这也是一种欲望。比如说我们想去利益众生、度众生，这个也是一种欲望啊，因为我们停留在我们的阶段的时候，这个是一种欲望啊。菩萨的阶段或者是佛的境界当中呢，佛也有这个利益众生的这样子的心啊，但是佛的这种心不是执着，但是我们的这种啊出离心和菩提心都是这个欲望啊。但是这个欲望啊，我们前几天也讲过了，不能放弃啊，我们必须要明白所有的欲望最后啊都要放下啊，都要断除，不能有啊。但是呢这个有一个过程啊，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把所有的这个欲望都放下啊，所有的念头都放下的话，那么就是根本就没有这个学佛的动力啊，没有学佛的动力。那我们把动力都放下了以后呢，怎么样前进呢啊，没有办法前进的。所以啊这个时候还是要保留一部分啊，我们对世间八风、对名的执着、对理的执着啊，这些执着呢先放下啊。对 利益众生的执着，对解脱的执着，这个要保留的啊，保留的，最后还是要放弃的。但是呢，这是我们从此岸已经到达了彼岸的时候呢，然后才能够放得下啊。还没有达到这个彼岸，从此岸刚刚还没有离开此岸，只是准备离开此岸的时候呢，那个时候都所有都放下，那就是根本是错误的，根本就是没有办法前进的。这是对禅宗和对大圆满，对这个大收音的两个啊，我分析的话，两个最大的误解，就是我们目前很多人存在的两个误解，这是错误的。我们必须要知道这是错误啊，否则的话，到时候我们错了，错在哪里都不知道啊。禅宗禅修了很长时间啊。然后呢，没有任何的这个结果，烦恼还是跟以前一样的啊。大圆满修了很长时间啊，那烦恼跟以前没有学佛的时候都是一样啊。这个时候呢，我们有可能啊，我们不知道自己错了，我们有可能对禅宗啊，对这个大圆满产生啊一种不好的这种看法啊。大圆满不能解决问题，禅宗不能解决问题。其实不是大圆满和禅宗不解决问题，我们的方法错了，这样子，所以最后要修这个直观啊，这两个要分清楚啊。然后啊，我们具体这个观修的时候，修这个修这个观修的时候啊，怎么样观修呢？啊，大家要记住这个。这个是我刚才讲的最具体的修法，是我现在要讲的，这个是最具体的修法啊。那么观修，我们在这个之前，比如说身体的姿势啊，毗卢七发，排除污气，然后呢就是祈祷这个佛上师啊，然后这个发菩提心，那么这些呢，这个大坐的方式啊，这个慧灯之光的坐、初坐与入坐。这个里面讲得很清楚了啊。那么其他的这些佛教的书，尤其是藏传佛教的这些书里面讲得很清楚，前行的书里面讲得很清楚，我们就不需要重复了啊。那这样子经下来了以后发菩提心呢，上师花光荣辱，这些都做完了以后啊，然后我们去开始修空心啊。开始修的时候啊，方法是什么？就是我们前几天啊，上一堂课里面讲的这种推理的方法。现在我们开始要观修啊，先不要直修，先要观修。那观修的时候，观修修之前必须要有观啊，观就是观察。那通过这些观察的方法，反复的去观察啊。我们有些人经常说啊，我修这个。人生难的呀，无常的时候啊，一下子就思维完了，就是不知道接下来就干什么。但是这个时间的长短都是无所谓的啊，都可以的，没问题的。只要有这种结果啊，只要有这种结果，时间再短都没问题的。结果是什么呢？我们对空性的这个认知啊。对空，这也叫做初步的证悟。当然这个是理论上的证悟，还不算还真正的证悟啊。比如说我们观察了这个观察的方法去观察的时候呢，最后啊，深深的体会到我是不存在的，必须要有这种结论啊。有一个我们慧灯之光里面以前也讲过，比如说我们有些时候观察的时候呢，虽然没有找到一个我的存在啊，没有找到，但是呢我也没有一个不存在我的结论啊，就是在这个当中就这样子没有找到，实际上是没有什么结果的啊。我去找，通过这个思维的方式，通过逻辑去寻找我存在和不存在的答案啊。这个过程当中，第一，我没有找到我存在的答案啊，我也没有找到我不存在的答案。那这样子的话，这个失败了啊，必须要知道这个是失败的这个观啊，观修这是失败了，一定要重新去观察。那我们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结论呢？啊，我是存在的，这种结论永远都不会有的啊。 如果有的话，这个我们肯定是逻辑上错了，这个不会推理了。那这种结论是不会有的。但是这个时候有两种可能啊，一个是没有结论了啊。有些时候我们啊，这个没有结论的东西，我们以为这个是啊，因为我没有找到什么呀，所以我认为我空有真无了啊。其实这个不是，这个跟刚才我们秀的时候啊，这个发呆啊，跟禅定啊。就弄错了一样啊，没有找到结论跟找到无我的结论，尤其是我们把这两个分不清楚了啊，这是一个很大的误区啊，这是一个很大的误区，一定要搞清楚我到底是没有找到结论还是找到了没有的结论啊，这是不一样的啊，没有找到结论和找到了没有的结论啊，这个是不一样的啊。没有找到结论什么呢？虽然观察了很多，但是呢，结果就什么也没有啊，什么也没有找到，什么也没有，有没有什么的，我们也不敢下结论，就是这样子，啊，思维混乱，找了很多，用了很多的方法，但是最后呢，我有我无我，没有任何的结论啊，这个不叫禅定，这是失败的结论。如果这样子的话，那要重新取结论，就是。这个是一个很大的误区，我们啊，这两个都是误区，必须要弄清楚。一个是我们刚刚已经讲过的，我再重复一遍啊，就是没有任何这个直观的时候呢，没有任何的感受，就是啊静下来的啊这种状态发呆，这个不能认为这个是禅定啊，这个不是修心，嗯。另外一个是这个认识上间接上的这个错误啊，间接上的错误呢。观察了以后呢啊，最后就没有找到什么东西了啊，也没有什么空性的感受，也没有什么自我的存在的见解，就是在这个当中啊没有找到什么结论了。那这个时候呢，我们以为这是无我的无我的见解啊，其实这个不是无我的见解，这个是没有找到任何的答案而已。嗯，所以这时候呢啊要重新去观察啊。重新观察的时候，这个比较成功的结论是什么呢？啊，深深的体会到我是不存在的啊。有些人呢，这个时候呢，就是心里啊发慌啊，就是害怕啊。难道我真的不存在了啊？有很多人也说了，你们当中也很多人，经常有人说啊，我修空性的时候就很害怕了，等等的，嗯。这是正常的情况啊，为什么？因为我们之前啊，我们一直都认为有一个我的存在啊，然后呢，现在立即啊，突然啊，我们发现我根本就不知道在哪里的时候呢，当然会有啊，我们没有可以抓的东西啊，啊，这个时候呢，就会有这个就害怕啊，恐慌、恐惧感啊，这个是正常情况，但是这个时候不需要恐惧，这本来就是这样子啊。过去就是我自己没有发现而已，实际上不是过去有我，现在才没有我了，这一直都是这种状态啊，这个不需要这个恐惧的。观察的时候呢，体会到这个很清楚的啊，这个要分，这个没有什么很复杂的东西，只要观察的结果深深的体会到我是不存在，或者这一切物质是虚幻的感受，有这个感受，那这个是成功了，然后呢，立即就要停下来啊，停下来就安住在这个状态当中，简单的说，这是要延续这个心态啊，这种感受啊，延续保持，嗯，这叫做修啊。如果没有这种感受，那就是要反复的去思考啊，很简单的，嗯，这个时候啊，这是一个，然后呢。观修的时候啊，这个直修的时候啊，是比较修心、比较修的比较成熟的时候了啊。就是我们一关注到空性的时候呢，立即啊，我们的一心就进入在这个空性的状态当中啊。就一开始的时候就有这个空性的感受啊，这个就不需要去观察有空性的感受。那这时候呢，要静下来啊，不要去思考。这个时候想的太多了。思维的太多，这样子就会扰乱啊这种状态，所以这时候呢，已进入空性状态的时候，就停顿下来，嗯，那停顿的时候啊，这个时候有一个 有一个诀窍性的东西，大家必须要记住这一点啊。这个是我刚才讲的，这个是不能不修心的人啊，不修心的不是诚心实意的修心的人来说，这些是诀窍，这个是不允许不能公开的啊。不能公开的意思呢，并不是说这里面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啊，但是因为诀窍的东西呢，要包密，要有深深感啊，这样子才能够它发挥作用啊。这所有的东西都公开了，然后呢，很多人也不修了，只是听听而已。那这样子的话，这个是不会慢慢这些东西会失去啊，这个它的力量啊，所以是不允许公开的。但是呢，我们今天啊，就只有这样子讲了，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个，大家一定要好好的修啊。意思就是说啊，那这个时候要注意一个状态，这个状态是什么呢？我们可以这么说啊。修行的时候啊，我们这样子修大作的时候有四种可能性啊，发生四种可能，四种状态啊，是什么样的状态呢？一个是心非常的平静啊，不但是平静，而且也有空性的感受啊，空性的感受。这个时候呢，空性的感受跟心的平静啊，实际上是一回事啊，一个东西的两面啊，因为它很平静，从这个角度来讲，它是禅定啊，这叫做禅，然后呢，它有这个正悟空性的感受啊，从这个角度来讲，这个是回啊，所以六度六波罗蜜多当中的最后两个啊，禅和回这两个都具备了，这是一个非常完整、非常完美的啊禅定的状态。这个时候呢，我们要尽量的这个保持这个状态，这是最好的啊。第一个，它很平静啊；第二个，有这个正悟空性的感受啊，这是非常好的。这个以后呢，我们要修行，要想修空性的话，那必须要达到这个境界啊。只要达到这个境界，那这叫做修空性啊。没有这个境界，那就不一定。这是一个可能出现的一个状态，是最理想的是最完美的，我们要达到的目标是这个。然后第二个是什么呢？然后其中的这个瓶颈的状态和这个证悟啊，这两个当中呢，有一个东西可能是失去了，但是呢，有一个东西还有可能存在啊。这是什么？比如说我这个对正悟的对空性的这种感受啊，就慢慢的淡化没有了啊，但是我的心仍然是非常的平静的啊，非常平静，就像禅宗里面讲的，就心如水一样的平静啊。心如水必须要有两个意思，大家要知道，第一个是什么？水是透明的啊，透明的啊，水不流动的时候呢，我们从上面可以下到底。看到地，这样子，这个意思就是空性啊，空性的状态。另外一个水啊，是很平静的啊，所以这个心如水里面呢，我刚才讲的这两个意思，就这个上面都有啊。那有些时候，这个空性的这个智慧、空性的感受，慢慢的淡化了啊，但是心还是非常的啊，还非常的这个平静。比如说这个时候呢。水啊，是不是很清啊？不是很清，水浑水啊，但是呢，这个浑水没有动摇，还是很平静的状态啊。但是这看不到它的底啊，是这样子的状态。这时候呢，失去了其中的一个意思啊，但是呢，另外一个呢还是存在的。这时候啊，我们开始进入从空性的状态进入了发呆的状态了。啊，就是从空性的状态进入瞎滑了，这就是瞎滑啊，就从空性就状态当中直接掉到这个发愣的发呆的这个状态当中，这个时候呢，回不存在了，但是呢，禅啊还是存在啊，禅还是存在。那这个回和禅啊， 什么时候消失了，这个灰的部分什么时候消失了，什么时候存在，存在和不存在的界限，这个必须要感受到啊。如果你根本感觉不到什么时候消失了这个灰的部分都不知道的话，那么啊，这个禅定有可能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当中都是发呆，根本就没有这个灰的这个部分啊，空性的感受已经早就消失了啊，但是我们没有感觉到，一直都在停留在一个发呆的状态当中，这是失败的从灰掉到这个发呆的这个状态当中，这个是不好的。所以这个在慧灯之光里面呢，有一个就是说我们要大做的同时啊，要坚持坚持他的状态。这个我们的意识它是有这种作用的，比如说他自己可以进入这个空性的状态，然后呢同时他又可以见识自己有没有在这个空性当中一直都停留啊，一直都停留在空性当中，他可以见识啊。如果一旦没有这种见识的话啊，没有去见识他的话，那么他离开的时候，就我们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时候离开了，这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时候消失了这个空心的啊，这个感受啊，这个很重要。这个空心的感受消失的时候呢，然后心很清净，但是没有心很平静，但是没有用啊。那个时候一定要打断它，打断，然后再去观察啊，观察照到了这种空性的感受的时候，然后啊再静下来啊。否则的话，这是跟发呆是一样的，这是没有太大的用处。嗯，这样子，这是第二个状态啊，第二个状态不太理想的状态了，啊，很不理想了。这个也不是最严重，但是呢，这个已经很不理想了啊，因为这个时候呢，没有空性的感受，这个毁的部分啊就已经消失了啊，这是第二个状态，第二个可能。嗯，那第三种可能是最糟糕的啊，最糟糕的这个可能是什么呢？啊，修空性的状态当中，然后呢，第一个消失了，淡化，从淡化到消失，这个毁的部分不存在啊，也就是说对空性的感受不存在了。第一个啊，第二个这个心的平静的状态也就不存在，已经开始胡思乱想啊，已经开始胡思乱，这是第三种可能啊。最严重的最糟糕的状态了，那这个时候呢一定要立即就要敢发现啊，必须要立即要发现，立即发现了以后呢立即要纠正啊，那如果不纠正的话，那这样子下去根本不是禅，是没有意思的啊，这是第三种可能最糟糕的状态了。嗯，然后另外一个呢是第四种可能啊，第四种可能是比较糟糕啊，但是不是最糟糕。那是什么呢？啊，心已经在胡思乱想，我们的意识已经在胡思乱想，它这个禅定的部分啊，很平静的这种部分消失了啊，它已经在活动，已经有思维的活动啊，但是呢，空性的感受还没有消失啊，还存在的，嗯。有没有这样子的可能性呢？这是有可能，这个没有对空性没有经验的人不知道的啊，但是实际上这个是有的啊，思维正在思维，他有这个思维，他没有平静，他已经离开了这个平静的状态啊，但是呢空性的感受还是存在的啊，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说禅的部分消失了，但是毁的部分还存在啊，那这个也不是很好，所以这个当中我们一定这四个可能性的当中呢，一定要离开最糟糕啊，禅慧两个都消失的这种状态啊，尽量的达到最理想的禅和慧两个平衡的这个状态，这是最理想的啊。然后中间的这两个呢啊，当中是那个是比较好啊，有禅啊没有禅啊，但是呢有慧的这个还是我们还是可以接受的啊，就是虽然是不是很平静啊，但是呢正悟的这部分啊，对空性的这感受这部分呢是存在的，嗯，这个是比较可以接受的啊。另外一个是这个 心很平静啊，第四，刚才我们讲的这个心很平静啊，禅的部分啊还在保留，但是呢，悔的部分不存在的话，那这个是没有太大的意思啊，所以要离开这个，这个要我们立即要打断它啊，就不要它了，就是这个当中啊，第一个我们完全不要的就是忏悔两个小时的状态是完全不要，一定要离开它啊，然后呢？悔不存在了，当化小事忏还保留的这个状态也没有太大的意思，这个也可以放弃了，不要啊。然后最理想的要达到的追求的东西，忏悔两个的平衡的这个状态，这个是最需要的啊。第二个就是如果这个还嘛、啊、这个已经没有这种状态，已经离开这种状态，但是禅的部分啊不存在，虽然不存在，但是悔的部分存在的话，这个是可以接受的，还是有用的，还是比较有意思的啊。所以这是非常具体的一个这个空性的修法啊。本来是我刚才讲的，这个不能这样子讲的啊，这必须要这个，比如说五个人、十个人，但是这个不是大圆满啊，不是大圆满，不是密宗啊。是显宗的，但是这个是显密中间的一个修法，也不纯粹是一个显宗的，也不纯粹是一个密法的，所以这是不能这样子随便讲的啊。但是呢，因为我们就这个，因为大家都是如果是修行人的话，那就是也是没有问题的啊，大家都对空心有感兴趣，大家都修行是一个真正的修行人的话，那应该是没有问题。我在这个之前也打过招呼了，警告大家了，不修行的就不要，最好不要听啊。包括现场的，我刚才也说过了，可以离开啊，但是没有人离开，这就是说明我们是希望愿意修空性的。那这样子的话，应该是没问题啊。那这个是一个非常具体的修法，如果没有这些修法，那我们根本就这个禅是一个非常笼统的概念，根本就不知道到底什么是禅啊。有些时候呢说啊，吃饭也是禅呢 啊喝茶也是禅呢、啊、说话也是禅，那怎么是说话？那我们从无始以来到今天一直都在吃饭，一直都在说话，那我们为什么还没有成就呢？这个是说不过去的。这个当然这个话是没有说错，如果他是有另外一种意思，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那当然可以这么说呀，说话也是禅呢、啊，对于一个真正的正悟的人来说，说话也是在禅的境界当中啊，啊，吃饭也是在这个禅的境界当中啊，对他来讲啊，没有什么禅和不禅啊。但是这个是一个很高境界的人来说才是这样子啊，对于我们来说当然不是，禅就是禅，饭吃饭就是吃饭啊。如果对像我们这样子的人啊，也禅就是吃饭，吃饭就是禅的话，那我们就不需要去学禅呢、啊、不需要去打坐呀，那我们每天都在做禅啊。那问题就是我们一直都在做禅，但是为什么我们的烦恼啊没有减少呢？啊，那这样子的禅有什么意思呢？啊，所以过去的这些禅师啊，这些禅师们的这个境界是非常非常高的啊，所以他们的这个故事啊，或者是他们的语录哦，也是非常的深奥的啊。禅宗的这些大师们的语录是非常神奇的语言啊，非常深奥的。那我们对我们普通人来说呢，那根本是这个是不知道是什么意思的这样子的话啊。所以在这个当中，我必须要找到一个准确的路。我今天讲的是藏传佛教的中观的修法啊，藏传佛教的中观的修法。如果没有一个这样子的正确的路分析的方法和这个禅与不禅的这个这个界限都不懂的话，如果我们说吃饭也是禅，走路也是禅，这不是误导别人了吗？啊，这个里面没有可以证悟的东西了，根本就不懂。更加的，我们以前以为啊，我们现在的吃饭呢、啊、工作呀、啊、上班呢、啊，这都是时间法啊。还有，我们可以去追求一个更好的东西啊，有一个更高的境界是我们可以去追求的。那么现在说吃饭也是禅，这些是除了这些以外没有禅，那我不就是让我们很失望了吗？啊，就更加的就不明白了啊，更加的不知道什么意思了。那本来就不懂呢，就更加的不懂，所以。当然这个话是没有说错的啊，就正悟的人 境界非常高的人来说是这样子，没错。嗯，但是我们普通人不是这样子啊，所以我们要首先要照一个这样子的很准确的路啊，然后在这个上面一步一步的走。嗯，啊，先修这些观修啊，最后去修这个直啊直修，这样子的话，那一定会我们对空心的这个感受一定会越来越强啊，越来越强。但是呢，这个是我们刚刚讲的是一个最初步、最初步的空性的修法啊，这是理论上的一种啊，理论上的一个知识，实际上还停留在逻辑的阶段啊，稳字的阶段，还没有达到禅宗的不离稳字的这种境界，没有达到大圆满的境界。但是我们通过这种方法啊，语言可以表达的东西，通过语言可以表达的这种方法，慢慢的可以进入语言没有办法表达的这种境界当中啊，这是对我们来说最有用的，是这样子。所以希望大家啊，赶紧啊，把这个外加心和内加心要修好啊。所以我刚才一开始的时候讲的这个神修大师的这个方法，对我们来说啊是非常管用的啊，我们必须这样子才能够进入这个慧能大师讲的啊这个境界。慧能大师讲的境界虽然是很高啊，但是对我们来说是遥不可及的啊，所以不要一开始的时候就修这些，这是一定会失败的。所以一开始的时候要一步一步的去进入，这样子才能够达到禅的最高的境界。啊，所以我们今天啊，很多人就是像喝茶也是禅啊，然后呢，就一个茶馆的这个门牌，也就是跟禅有关系的啊，作为一个禅有关系。然后呢，一个素食店的这个牌啊，牌子也就挂一个跟禅有关系的字，嗯，啊，这样子以后呢，我们最后就不知道到底什么是禅了啊。但是呢，对正悟的人，我可以就明确的说，对正悟的人来说，吃饭也是禅啊，喝茶也是禅，茶跟禅有没有关系？有关系啊。但是除了茶以外，喝牛奶也跟禅有关系，这个不仅仅是禅啊，喝水也跟这个禅有关系。所以他们这样子的人呢，人来说，在他们的境界当中，禅与不是禅，这个是没有分别的啊。柔与舒适与昏湿，这样子的人的这个境界当中是没有这个没有分别的啊。清净与不清净的这个分别是我们的分别，这种人来说他没有这个分别啊。极乐世界跟地狱是我们的分别，对这种人来说也是没有分别的啊。但是当我们还没有达到这个境界的时候呢，我们有分别，所以该做的可以做啊，不该做的呢还是不能做。对我们来说有痛苦呀，有幸福呀，只要有痛苦有幸福的时候呢，那必须要尊重因果啊，尊重因果，要受戒啊，要欣赏，尽量的去欣赏啊，不能就是像一些密法呀，禅宗里面的有一两句话作为我们自己的借口啊，然后啊就是不受戒啊，然后就是就这个不积累功德呀，不修千心啊，啊，不发菩提心啊，不发出离心，这完全是错误啊！我想我们这样子下去的话，这个禅的意思越来越混乱，越来越混乱啊！虽然现在有很多很多的这个禅师啊，这个禅院修禅宗的这个寺院啊，但是这个里面真正弄清楚这个禅的意思，这样子的禅师有多少，这个不好说了，有肯定是有的，但是不好说有多少啊。如果再这样下去的话，那有一天我们有可能根本就没有人懂什么叫做禅啊。那个时候呢就我们把这些禅呢就是当作吃饭啊，或者是当作这个喝茶啊的一个这样子的方式，除了这个以外就是变成没有什么意义的啊，这样子的话是非常可惜的啊。所以修禅的方法是这样子啊，那我们今天的禅啊就讲到这里啊。这是禅是还要告诉大家，禅啊有几种禅呢啊， 佛教里面对忏的这种分类的方式有很多种啊，但是整体来讲啊，我认为就有三种忏啊，可以说有三种忏。嗯，以忏来忏这个字来明明的，可以用忏字来明明的，这个修行有三种啊。第一个是什么呢？最高的境界就是正悟的忏啊，这个大摩祖师说了啊。没有正悟的就不叫忏啊，忏就是正悟的啊，正悟明心见性就是忏啊，这就是真正的忏，就是明心见性啊，才叫做忏。没有明心见性啊，喝了再高档的茶也不叫忏啊，再高档的书室或者是书室店跟忏没有关系，没有什么关系的，大家必须要明白啊。如果有这个禅的精解啊，那对这个人来说，任何一个生活、吃饭啊、走路都是禅意，有禅意的啊，有禅意的。没有正悟的人来说，任何这些东西跟禅没有关系啊，跟禅没有关系的。那从这个角度来说啊，是很高的啊，就这样子。这是第一个禅，第二个禅是什么呢？就是四禅八定啊，四禅八定，这个是外道。也修这个禅啊，我们佛教也修这个禅，它虽然是一个非常好的基础啊，但是呢它跟解脱有没有关系？如果它脱离了出离心和菩提心啊，以及这个空心见的话，那这个是跟解脱没有任何关系的啊。外道也在修啊，而且外道有些外道修得很不错的啊，佛教也在修啊，尤其是我们现在啊南传佛教讲的这个内观啊，就是这种禅啊。那你们可以查佛教字典啊，就叫做这个四禅八定啊，这就是四禅八定外道和佛教的一个共用的东西啊。这是第二种禅。然后第三种禅呢，比如说我们去思考人生难得、死亡无常、轮回的痛苦啊，或者是密宗里面讲的这些观想。比如说金刚萨埵的修法，莲花上大师的上师瑜伽等啊，这些也是另外一种禅啊。这个为什么这个是禅呢？比如说我们修人生难得的时候呢，他在这个思维啊，他不是完全没有思维的这个状态，他是有思维的，但是呢他把所有的这个注意力就集中在某一个这个思维的这个模式啊上面啊。这个时候呢，他把所有的这些其他的这些杂念呢，就已经挡在外面了啊。所以这个也是一种禅啊。通过这种方法，就逐渐的，人的心可以慢慢的静下来，最后就可以达到一个禅的境界啊。所以这个也叫做禅。这三个叫做禅啊，跟这三个东西没有关系的啊，没有关系的，你其他的这些。啊，这个茶也好，什么也好，这些呢啊，如果这三个我们刚刚讲的这三个这个境界或者这三个这个方法没有关系的话，那么都跟禅没有关系了啊，禅就是这三个，大家要弄清楚啊。今天我们的这个禅的具体的修法啊，讲到这里了啊，我希望大家认认真真的去修啊，这个是一个非常具体的一个禅这个空性的修法啊，但是我刚才也说了，可以告诉大家，这个不是大圆满啊，不是这个大手印啊，但是呢这个是一个中观的修法，但是这个中观的修法在一般的情况下是听不到的啊，看不见的，你们可以去查一些一般的这些空性的修法有没有这样子啊？一般没有的，这是一个窍诀。当然，这个窍诀不是我说的啊，也不是我证悟的，是什么呢？我是藏传佛教里面的这些非常了不起的这些成就者、这些上师们的啊，这个他们的这个著作当中有一些啊，这个空性的还没有达到大圆满和大受印的这个中间的。阶段的这个修法啊，我是传达给你们的啊，不是我悟导的，也不是我说的啊，这是历代的这些上师们他们啊自己的这个真悟或者他们的经验啊，然后呢写成 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这样子的啊修法啊，这个是告诉大家的，在中观的修法当中是一个非常好的修法啊。那这个是我建议啊，出离心、菩提心，或者是外加心、内加心，这些加心都修完了以后，还没有修大圆满之前啊，在这个中间修这个法。也许我们修这种法的时候呢，这个直观啊，观修和观修修的比较好的话，在这个修知修的过程当中，也许没有修大圆满，也有可能啊证悟啊。没有修其他的禅宗，也许这个当中有可能明心见性啊，啊，这个是有可能的。这个有没有可能，我们还是要看这个之前的这些修法啊，修得好与不好啊，修得到位和不到位啊，这样子。希望大家这个要一定要珍惜啊，这个修法，这个修法一定要当一回事啊。这个不要以为这是一个很简单的啊，然后就听了又不修啊，这样子是不对的啊。今天我们的这个然后这个修完了以后呢，要回向啊，这些是跟一般的这些修法是一样的啊，那个我们今天不需要单独的讲啊，这是今天的这个修法。
sonum de yi tam je zu ba ne do ne ni pe je ne ba je jiga na je wa long de ba zhi bin zu le du wa du ge shu hum a hum ban zhi ren ge ru pa ma se de hum hum a hum ban zhi ren ge ru pa ma se de Om Ah Om Bandhu Guru Bama Sudha